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为你预备的节目空中辅导。无论你是我们忠实的老听众也好，或者是新的听众也好，希望空中辅导这个节目的内容能够帮助你，让你能够回归于圣经，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婚姻跟家庭。因为这个节目的宗旨呢，就是关心弟兄姊妹的婚姻跟家庭，还有你个人灵命的长进。在夫妻相处这一方面，或者是在教育孩子这一方面有任何难处的听众朋友呢，你可以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系的。特别是我们说辅导是需要互动的时候呢，你可以拨打热线。除了拨打热线之外呢，你还可以发电邮、发短信给我们。首先呢，今天特别报告一下我们的短信吧。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另外呢，电邮是汉语拼音辅导 at 良友点 net， 辅导 at 良友点 net。 如果你发电邮的时候呢，希望你能够把你的电话号码也能够告诉我们，这样我们的同工跟进的时候就比较容易。要打电话的听众朋友，这个是空中辅导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最多的一个时段，就是逢礼拜一个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礼拜一个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整个上午呢，我们都会为你开放热线电话的。另外呢，就是礼拜四的晚上7:00到8:00也有直播热线电话。还有一个就是每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00到8:00有精神健康热线。我相信很多忠实的听众朋友都知道，但是新的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00到8:00有精神健康热线。只有六月份，虽然今天是礼拜五14号，但是呢，在这里再次的报告给听众朋友，因为六月的第二个礼拜呢，廖医生有点事情，所以呢，改到18号，就是第三个礼拜，6月18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二晚上7:00到8:00有精神健康热线，希望大家能够记住。如果你周围有一些有需要的弟兄姊妹，你也告诉他，让他那段时间打电话，相信廖医生一定可以帮助你的。讲到这里的时候呢，素琴也鼓励听众朋友，你也可以常常的把听这个节目的心声跟我们表达一下，无论是你在网上听，或者是你在这个任何的途径听空中辅导，听完之后呢，可以发电邮告诉我们你们听这个节目有什么感受啊，或者是想在哪一方面更多一点的给你们一些资源或者是教导的话，你都可以反馈给我们。希望我们的节目呢，能够做得越来越贴近听众朋友的需要。那下面呢，我们就要来听弟兄姊妹的热线电话。但是我素琴还是想跟大家分享一节经文，这节经文很容易记，就是在新约圣经罗马书12:12，那里说，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我们能够在指望中有喜乐，在患难当中有忍耐呢，是因为神他愿意加能力给我们。就好像圣经里面腓立比书4:13那里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所以我们要学习把日常生活里面的大小事情都借着祷告交托给神。而且圣经也告诉我们，教导我们说，祷告要恒切， 因为祷告是建立我们跟神的一种亲密的关系，也是我们依靠神的一种表达。神要我们常常喜乐，学习依靠他，我们的神就会赐我们所需要的能力去应付不同的处境。但愿我们能够借着神的话语互相的勉励，祷告要恒切。好，下面我们就一块来听听弟兄姊妹的热线电话。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黄姊妹你好吗？
啊，周师母你好。周师母你好。
哎，你好黄姊妹。是是是是，
愿神祝福你啊。太感谢神了。
也是，也愿神祝福你。那黄姐妹，我们之前收到你的电邮啊，你已经生了老二了，对不对？
啊，对对对。
你说说看你的情况好吗？
现在的情况是，对于小孩教育这方面比较困扰。是这样子，我就是我觉得不，这是生理反应还是怎么问题？就是，因为老大也是我自己，就从出生到现在快五岁了，都是我自己一手带大的。然后他比较对我的话比较就是比较信任，比较黏我的那一种。从去年我开始生了老二之后的话，就我有一种很特别的一种感觉，就是每当老大然后靠近我，就是他想抱我，然后他想牵我的手，我都会有一种就是不好的反应，会把他推开，就是不喜欢他有这种行为，就是这样子。他跟我分享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就是他不是分享，就是问一些他很疑惑的东西，比如说妈妈这个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子啊，我就会很不耐烦，就是不想去跟他解答他这些心中的这些疑惑，然后觉得我觉得他就是心里面想着他是姐姐了，他应该就是要学会独立了，然后不应该这样子总是连着我，就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很多就是很多生活上有很多这些小细节吧。就是总是觉得对老大很怎么说呢，就是比较缺乏耐心。现在有老二没出生之前不会有这个情况。就是这个方面这个问题，然后我觉得好像我是不是做的有点过分。
我听起来我都觉得有点过分了。因为呢，我觉得过去呢，可能你生老二的时候，在没有生他之前，你的焦点全部放在老大的身上，对吧？等有了老二的时候，你就分散你的精力要去照顾老二。其实照顾两个孩子是不容易的，所以当你要去再额外的去照顾另外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呢，你可能精力啊各方面就不像之前只集中照顾老大一样。所以你自然而然呢，第一方面可能有一点焦虑，第二方面呢就可能有一点就觉得你是老大，你应该懂事儿，你不应该这样缠着我，你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是吗？我想问一下，你生了老二之后呢，你的心情是不是很低落，还是一直不开心？
不会
吗？
不，这些都不会，就是觉得有时候就是 比如说中午，要是我中午没有睡个午觉，然后没休息好，然后到下午晚饭时间六七点这段时间，我的就会觉得整个人特别的累，特别的累，啥事都不想干，就是有这段时间。
是是是。我觉得呢，其实我刚才说了，照顾两个孩子是不容易的，所以呢，通常我们尤其是刚生了第二个孩子，孩子还小的时候，那个作息呢，要跟小的这个小孩的这个作息要配合，比如说他睡觉的时候，你也要赶快休息。当你能够休息的充足的时候，你才有精力去照顾老二跟老大。那我也想问一下，老大现在你说五岁了，他有去幼儿园吗？
去了。
嗯，那他去幼儿园是整天的呢，还是半天的？
早上到下午五点钟。
哦哦，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姐妹啊，他不在的这段时间，你呢？就配合老二的时间，他休息你也要休息，你一定要记住，
对对，
他休息你一定要休息，千万不要说孩子在休息孩子在睡觉的时候你就做这个做那一个，因为你的精力不够，所以当你不休息的时候做这个做那个，等老大回来了你又要照顾老二又要照顾老大的时候，你可能你的情绪就不会很温和了，你就会常常会有一些像你刚才所说的，你应该是老大，应该懂事儿。其实老大，我觉得呢，我常常说，当我们生了老二的时候呢，不要把所有的精力放在老二的身上，你反而要把时间放在老大的身上。为什么呢？因为老大他已经懂事情了，对不对？他更渴望你的关心和爱，而老二呢，他刚刚出生。我们只要给他吃饱了让他睡足了他就没有任何的需求了，对不对？
所以
不要把这个次序颠倒了。很多的时候父母亲呢，做母亲的生了老二的时候呢就觉得啊顾不上老大了，我就专心的顾老二，其实那个次序是错了。你不要觉得他是老大，他是老大，但是你想想看，他只有五岁啊，五岁的孩子他需要什么？他需要你的爱，对不对？
嗯，
因为他已经懂了，他已经知道了妈妈的一句话，妈妈的一个拥抱，妈妈对他的那种肯定，对他来说，对他的性格来说呢，都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嗯，
所以你千万不要说啊，你已经大了，你已经懂事了，你不要再这样缠我。所以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呢是可以解决的。首先我非常欣赏你的是你已经知道这个问题是不应该的了，对不对？如果今天你犯了这个错但是又不以为然，而我又在这里指出你的问题，你是听不进去的。但是呢，感恩的是你已经感受到你对老大的这个态度是太刻薄了，不应该这样。所以你知道了，现在你就要想办法。那刚才我给你的建议呢，就是老二现在还小，给他吃足了睡足了就可以了，而你其他的时间要放在老大的身上。那尤其是家务这些事情呢，可以做也可以不做。当老二休息的时候，你也要把握时间好好的休息，等你休息好了有了充足的精力的时候，老大放学回来你就有这个好的心情去跟孩子互动了。明白吗？
是明白。
你常常要拥抱孩子，当孩子从幼儿园回来，你是你去接他还是他自己回来啊？
我去接他。
哦，你去接他，那老二呢？
老二也一起带着去，有时走路去。
哦，你带着老二去对吧？
对，
那也很好。你带着老二去接姐姐的时候呢，看到姐姐的第一句话就是说啊，妈妈很想你，你今天在幼儿园开不开心？就是让他感受到啊，妈妈是很欢迎他的。千万不要给他一个感觉，就是说啊，有了老二之后呢，妈妈就不欢迎我了，妈妈对我很冷淡了。那这一个东西呢，对孩子的成长、心灵的创伤是一辈子都跟着给他伤害的。明白吗？
明白。
我想问一下，老二是还是女儿吗？
对。
老大老二都是女儿，对不对？
对对对对，
那更重要的是，你也要让老大，就是说给他一些职分，就是说啊，他现在是姐姐了，有些啊可以帮助妹妹做的事情呢，也让他分担一点点，那他就很有这个成就感，就是说我是做姐姐的，我也可以帮妈妈，可以照顾妹妹，或者是帮助啊、妈妈拿妹妹的一些东西来让妹妹能够就是能够喝奶呀、或者是让她舒服一点，就是给她一些职责，这样的话她就参与在当中的时候，她就觉得啊、这个家庭或者是她跟妹妹的这个关系也会越来越好。
是
知道吗？
因为对，因为我稍微有，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会有时候会翻阅一些关于育儿的知识，就是我都懂，但是我觉得好像在我执行起来的时候，我会特别缺乏的是，身体上的一些力量，就是这样子，会身体上会特别的软弱。
我刚才说了，身体软弱的其中一个原因是疲累，对不对？
是
对，
是的。
所以呢，这个东西一定要解决。所以我说了，白天孩子老大上学的时候呢，你跟老二在一起，老二现在是应该是睡很多觉的这个年龄，那他休息的时候，你也真的是把握机会要好好休息。你的身体就是有力量的时候呢，你可能刚才知道的那些东西，你就会实行出来。但是你很疲累的时候，你心情很烦躁的时候，你可能就是不是故意的，但是你就会做出这种不耐烦或者是让姐姐不舒服的这种行动了。
是，
明白吗？
明白。
另外呢，我也要提醒你的是，当我们有两个孩子的时候呢，我们千万不要说。尤其是老二慢慢长大的时候呢，我们两个孩子会有一些争吵，对不对？现在可能还不会，因为老二还小嘛。但是呢，等他慢慢长大的时候呢，他们会有一些争吵的时候呢，你要公平的来处理他们的问题，千万不要说你是老大，你要让着妹妹，这个是不公平的。因为我看到，
我有意识的，
因为我看到太多的父母亲。就是让老大一味的去让着妹妹或者是弟弟，那对他的成长是非常不健康，非常不健康。
好，明白。
第三方面就是你要给老大树立他老大的权威，就是老大在家里面，就是对妹妹来说，妹妹要顺服老大，姐姐要带领妹妹，姐姐的责任是好好的来照顾。跟带领妹妹，而妹妹呢也要好好的听姐姐的话。这是我过去带孩子的一个经历，就是说你一定要树立她的权威，这样的时候她才能够好好的引导妹妹，她才能够做好姐姐的本分。如果今天你偏心，或者是妹妹，因为通常老二是比老大会讨人喜的，你懂吗？你可能还感受不到，
现在还感受不到，
你感受不到，因为他还躺在那儿嘛，对不对？
通
常呢，我们养孩子的父母亲都知道，老大是忠实的，老大是很真诚的，但是呢，老二呢是非常灵巧的，他的脑子转得很快，而且他也会察言观色的，他会看你的脸色，就是说啊，这个情况他应该怎么去面对。而且就因为他是老二的缘故，他知道大家的集中力焦点不在他的身上的时候，他会想尽办法去讨父母的欢喜。所以我们做父母的是要认识孩子的这个特性，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你要让老二顺服老大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当他们慢慢长大的时候，有一天如果是你们不在家的时候，你要告诉妹妹，老大就是负责这个家，所以呢你要听姐姐的，这样的时候呢，这个家才能够和睦起来，知道吗？
明白。
太好了，我今天可以跟你这样通电话，我希望你能够听进去哈，听进去，先解决你身体的疲累， 因为老二现在就是可能晚上也会起来吃奶，对吗？
有时有时没有
啊，那就很好。你的老二就是也很乖的，因为如果是他有的时候半夜起来喝奶的时候呢，你的这个睡眠不足，你的精神就不好。所以第一个要解决你的精神健康的问题，就是身体不要太疲累，要好好休息，好吗？第二呢，就是要让老大感受到妈妈是非常欢迎他的。就是有的时候你心情烦，如果是万一做了一些让老大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呢，你也把他搂在怀里面，告诉他说妈妈照顾妹妹也不容易，心情不好，所以刚才妈妈这样对你是不应该的，对不起。你也可以跟他这样表达，让老大知道妈妈的不容易，好吗？
好。
第三呢，就是两个孩子要公平的对待，好不好？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的时候，你随时可以打电话来。
好的，谢谢。太感谢。
也鼓励你好好听听我们的节目吧，好吗？
是的，我一般我都是通过电邮然后听重播，我这边我弄不到那个，我不是手机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就是听不到你们的直播。
没问题，你听录播更好，因为现在你有两个孩子，对不对？在你能够休息的时间，你安静下来去听，对你更好，而不是说跟着节目一起听。好吗？
好。
好，好好祷告，为你自己祷告，为两个孩子祷告，神赐给你们这么宝贵的产业，这是神给你们的恩典，所以好好祷告，好不好？
好的。
那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吧。
谢谢。
好，不客气。
爸爸，你总是用最平淡、最朴素的方式表达爱。但你的爱却足够我们受用一辈子。在这特殊的日子里，祝福天底下所有的爸爸们，
父亲节快乐！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陈姊妹，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
你好，陈姊妹。
你好，我刚才还在想一个问题。我说我这个时间长了，我这个下水道可能有点堵，需要你们给我疏通一下。
是什么事情啊？
感谢主。丈夫之间，我跟丈夫之间的事情。因为我的丈夫可能就是。按照我们这边人说，他就是一个，我不知道用怎样的话语来形容他，就是一个就是特别特别就是，愚昧吧。我说这个，其实我不愿意说出这个，但是他真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够，就是说让他能够，能够满意。我怎么做都是错的，现在我就觉得很。我很无助，我跟他谈也谈不了，他也不愿意谈。我就恳切的我说，我真的很诚恳的跟你说，我说你告诉我，我当怎么做？他就是那种，就是说不好那个劲头，然后。他的身体，我以前跟师母也说过，他身体也不怎么好。然后春节期间回老家，他一喝就喝个烂醉。反正喝了几场，就是特别醉的特别厉害的那种。因为我也不想因着这跟他吵架，在老家吵也不好，所以就忍着过来了。忍过来，他就跟我说一个问题，他说我身体不好，我回去得住个院，他说住个院治疗一下。其实我是真心这么跟他说，我想我们的身体不是住院就能治好的，而是平时靠自己就是在各方面得注意的。
嗯，
比如说少喝酒、少抽烟之类的，或者是不生气，对吧？都是这各方面都要靠自己去，
嗯，
去那个的。
是。
然后呢，他要住院，他的妹妹也知道了，因为我跟小姑子关系还好。他妹妹讲，他说嫂子，你回去给哥哥调理调理，因为我小姑子她是做那个养生之类的，她就知道怎么养生，吃什么喝什么，然后在家注意些什么，她就教我怎么搞。
嗯，
我说好吧，那我就照着你的方式去给她搞，暂时先不住院，我们先给她调理一下，然后回来就买了一些器材，就是，比如说泡澡桶呐、啊，买一点中药呀，买一点艾灸呀之类的东西。给他调理，然后他就不顺服，就是不配合搞这一块，
嗯，
不配合，我就跟他商量，就哄着来嘛，因为他身体不好怎么办呢？哄着来，哄着哄着就发脾气了，哄着哄着就发不愿意去配合，然后我也就好不配合就随便你吧，不搞就不搞吧，对吧？
嗯，
我说那你就去住院嘛，他就骂我，他说我这个女人心真坏。我身体不好都不让我去住院，我说我没说不让你去住院，我说只是讲先调理，因为你没有病，到医院去所有的检查他都没病，
嗯，
你知道吧？我们都检查了也没病，我说最后被他闹的，我说随便你吧，你要去住院就住吧，
嗯，
因为我们是在外地嘛，我说你要住院的话回老家办一个就是办一个那个住院手续，然后就是转院到这边来，我们就可以老家的农村医疗就可以报销嘛，对吧？
嗯，
在外地，我们在外地就报不了，他也不愿意。我想随便你吧，我也不在乎钱了，只要你开心，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我说你去住吧。
嗯、是，
嗯，就这样，天天闹个不停呐、啊。
嗯，
然后也没去住院，最后去吊水，最后实在他受不了了，就自己跑到那个去到哪去泡澡，泡了几天，连续泡他就瞒着我，就是、
嗯、
其实他妹也跟我说了，你买一点药材给他泡泡澡之类的，就是他之类的东西，他不听，他跑到外面去泡了两天，他跟我说、
哦、
哎他泡好了一点，他跟我说
嗯
哎他说我这几天是好了，因为他咳特就是他肺部不好，喜欢咳，
他抽烟吗？
他说真的。
他还抽烟吗？
烟呢，在年前，因为他到医院检查、
嗯，
医生特别特别跟他讲，你不能再抽烟了。
嗯嗯，
他还好，不怎么抽烟了。但是就春节回去的时候，他大量喝酒，把他身体就搞垮了。
嗯嗯，
对，就是我说的，这都是回来的事了，从春节回来的事情。然后他泡了几天澡以后，他跟我说、
嗯，
哎，他说我身体真的觉得轻松了很多。我说对吧、
嗯、
我说是我让你搞你不搞，你自己实在受不了了、
嗯、
去吊水医院吊了十来天水也没见好，越吊越严重，他泡了几天澡好了，我说那不好嘛，我不然我们就坚持在家里搞呗，
嗯，
他也不配合，不搞就不搞，那就随便你呗。然后这个春节你看三月份就是讲，那基本上都是在二月底三月初之间，然后他就回去工作了，因为回去工作了呢，他就三天五天回来一次。
嗯，
回来一次，我就问他身体怎么样，他说还好，还好。我说你看吧，你工作了呢，反而身体好了，什么原因呢？因为我就说，我跟他这么说，我说基本上都是因为你不工作，就是生活不规律，比如说打牌呀、
嗯、
喝酒呀、
嗯，
身体不就是生活不规律、
嗯、
饮食不规律等等，造成你这个身体不好。
嗯，
我说我希望你以后真的，我并不是说你去做事了我心情就好了，你不去做事我心情就不好。
嗯嗯，
我说你在家里你好好的，就是该吃饭吃饭，该起床起床，该出去像对吧，我们这个年龄出去散散步呀，对吧，对身体都是有好处的。
嗯嗯，是是，
就不要往那不该去的地方去。你看一提到他这个痛处了他就发脾气。
嗯，
那我一打牌你就不高兴，我说真的不是因为打牌，我是说那个环境对你身体不好，但是他不能理解。
嗯
嗯嗯，不能理解就吵，天天就为了这个事吵。
嗯，
然后就看到家里一点点就是不顺心就开始骂人，就是那种就是疯狂，就是就像那种无法控制那种礼遇，就是疯狂的骂人、
嗯、
你知道吧，师母。
嗯，
昨天又骂我，我就跟他这么说了，我说我真的就你发脾气就可以，我说你我真的 我求你了，不要随便骂人。我说你骂我打我都行。我说我妈讲我妈没得罪你。
我想问一下陈姊妹，她骂是骂你吗？
骂我就是骂那种，对对对，就是骂我。
嗯，
因为我们家骂人都是以妈来骂嘛，你妈怎么样？你妈怎么样？
哦。
对，就是那个。
他是就是无辜的这样骂人吗？还是因着某一些事情引起他这样骂人呢？
就是一点点的小事，比如说就是看到家里哪一点不顺心了，哪样东西摆的不整齐了，
哎呦，
等等等等，就是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一点点的小事，就是看我做的哪一点不，以前他骂我就是说我爱放钱呐、啊，喜欢买东西啊。
嗯，
我昨天就跟我说你曾经给我提的要求，就说我爱消费买东西。我说今年回来你看我买过一毛钱东西回来没有？我说我就跟他这么说，我说我在尽量的去满足你的要求。我说我有没有改变？你说句心里话，他就不说话。他就不说话。我说对了，他就不说话，然后就沉默过去了，然后他就走人，他就出去想干嘛干嘛，就这样。
我觉得陈姊妹啊，其实你不是为了满足他而改变的。这个我觉得焦点要把它弄清楚。你今天的改变呢，是为了这个家庭，也是为了明白神设立婚姻的意义嘛，对不对？
对，
如果你的焦点是放在你的丈夫的身上，我为了满足你，就是不让你有任何的把柄，说我这样的话会很累的，你懂吗？
对，我真的好累。
对，因为你的焦点错了。其实呢，我在听你跟丈夫之间的这个互动的时候呢，过去你跟我们的这样的电话的交流，你不断的在就是纠正自己，然后呢反思自己的问题，尽量的想配合。但是呢，如果这个焦点摆错位置的时候呢，你在这个修改的过程里面你会很累的，因为你的这个修改呢，或者是你的这样的一个改变呢，你是想让对方看到，而且呢从对方的身上能够得到一些称赞或者是一些肯定，对吧？但是现在你的
肯定也有，肯定有，我就心想你不回来，对对对对，有，
就是你现在的这个心态，就是说我这样做了，所以呢你也要怎么怎么做。所以当你的丈夫做不到这一点，而且呢他反反复复的做的就是没有任何的改善或者是一些懂得欣赏跟肯定你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非常的痛苦，非常的累。那我听到这里的时候，我真的是要提醒你，今天我们在夫妻的相处或者是婚姻关系里面，如果是今天我们看到我们的问题，而我们又愿意改变了，这个不是因着人的缘故，而是因着神的缘故。因为神他设立婚姻，或者是把这个婚姻的角色给我们讲得非常的清楚。那至于对方他做还是不做，或者是他改或者是不改呢，那个呢是我们没有办法去让对方改变的，你明白吗？
对，这个我也知道，我知道，
对吧？所以你现在用什么方法跟他说他都不会改变的，你越期待越高，你的失望会越大。所以我建议你不要就觉得啊，我已经这样改变了，所以呢你也是希望你能够好起来。你的希望呢其实不是特别的有任何的要求，只是希望他能够顾好身体，不要常常喝酒，不要发脾气。你觉得这个都是好像是最基本的。对不对？
对，
但是他做不到的时候，你就非常的沮丧了。
对，我昨天发牢骚跟他说了一句话，我真的很想爱你，很想对你好，但是真的，我说你不给我这个机会，我就这样跟他说了一句。
我觉得呢，有些事情呢，我们真的是要学会交托，比如说他。 他真的是不懂得爱惜自己的身体，或者是他真的是不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绪，会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时候呢，这些东西呢，我觉得你要在神面前好好的求神帮助你，能够有一个更高的那种心态去面对他，就是说你骂你说你怎么样，就是说你不要因着他的反应而影响了你的情绪。这个不
对，
这个
你说的，你说什么？
我觉得这个是不容易的，但是呢，我们要学这个警戒。
对，我在学，因为在这个操练当中，我也有胜过，胜过的时候也挺感恩，但是胜的比较少。
明白。
有时候他骂我，我真的一直在祷告，我也觉得他特别可怜，我主位我也晓得。但是我有时候跟教会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他们就有一句话来搪塞我，是神给你学习的功课还没学好。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功课要学习，但是呢我们真的是要有智慧的去面对一些家里的琐碎的事情，或者是夫妻之间的这个关系。所以我觉得呢，其实你要在这个光景里面能够不受他的情绪的影响，而又能够抽离出来的话，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学习的功课，而这个呢又是不是靠自己就能做到的，一定要紧紧的抓住神。当他乱发脾气的时候呢，你要学会的是沉默，不要跟他一样，就是说因为
那没有吵过，只是自己承受着。
但是你自己承受的时候呢，你自己心里面也会有很多的苦读在当中，对吧？
对，大部分都会有的。
对，因为你会生气。其实我觉得夫妻之间呢，像你们这样的处境呢，大家都有，也不容易的。所以今天我们能够从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中，又能够自己做好自己的本分，又能够为对方守望祷告，抽离这个情绪的捆绑跟苦读的时候呢，这个唯一的能力的源头是来自于神。如果不是依靠神，不是抓住神的话语，能够去接纳他，去给他机会，或者是包容他，这个是很不容易做到的。我最近在思考一段经文，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就是哥林多前书13章那里讲到爱的真谛，对不对？那里讲了两次，爱是恒久忍耐。开始的时候讲了一次，对，开始的时候讲了一次，后面又讲了一次。那如果你仔细的去看这段经文，或者是看一些注释书的时候呢，他为什么讲两次恒久忍耐？忍耐不容易，这个是要强调的。另外一个，第二次的忍耐是包容，第二次的忍耐是包容，要包容他。你能够包容他的时候，你才能够忍下去，才能够继续的帮助他，不然的话你是做不到的。
我知道，对，师母说的是对的。因为我也是，对，是，我今天师母主要就是你讲的这个事情，包容忍耐这方面，我确实我也在不断的去在学习和操练当中。但是我现在就是想问师母，他现在这个样子就是为所欲为，放纵自己，我怎么去赢？就是在你像师母所说的样，我是靠自己没有办法去接纳和包容，必须在神的爱中去。包括我今天唱到十字架的爱的时候，我早晨我真的安静不下来，我就在唱十字架爱的时候，我就在想，就在想这个问题，是不在十字架爱的情况下，我不可能走到今天。我说主，我当怎么去，就像师母所说的那样，在他的那个情绪当中不影响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去做这个事情。但是我有时候我在前几天他骂我的时候，我一直都在祷告，确实我就是有一个怜悯他的心，我说主啊，真的他这样真的很可怜，说实话师母，当时的感觉真的是这样，
是
我说没人惹他没人怎么样，他会这么激动，我然后我就跟他这么说，他骂过以后 我说你骂我真的开心，那你就骂吧。我说我真的我不生气。
嗯，
那你不开心，你为什么要骂我们呢？我说有什么哪里做的不好的，你可以说出来。我真的很心平气和跟他说的这句话。
陈姊妹，
真的，
其实有的时候呢，他不是针对你的。我觉得你做得很好。当他骂的时候，你就不要吭声。等他骂完了以后呢，你就问他，你说什么事情让你心情这么不好，骂人呢？
对对对，
你应该这样问他，即使是他的心情出现了问题，不是针对你，
对，
我觉得他不是针对你，因为呢，他只有在你面前，他才能够完全的释放，而且呢，他能够把自己的情绪完全的这样的表达出来。但是呢，我绝对不是说容许对方这样做。而是我们像你刚才所说的，就是沉默不讲话，等他情绪平静下来的时候呢，你就问他一句，是什么事情让你心情这么不好，你就问他这一句就可以了。不要说你这样骂我，我什么地方做得不好，其实他不是针对你的。为什么叫你说在他情绪高涨的时候不要跟他对话呢？也是因为我相信你们都学过，就是一个人情绪爆发的时候呢，他的情商是零分了，那个时候你跟他讲什么都没有用。
对 对, 对，
所以下次你用另外一个口气跟他讲话，他可能这种事情会反反复复，但是呢，你可以用另外一种口气告诉他说，你现在心情好一点吗？你骂完了之后心情好一点吗？然后你端杯水给他，你告诉他说，是什么事情让你这么不开心，就够了。
嗯, 嗯，
他不是针对你，
所以我
你明白吗？
对，对，所以我需要你来帮慈母来帮助我怎么去。所以今天早晨我本来是，因为他昨天出去以后，昨天夜里两点多才回来，
嗯，
然后早晨我也没有叫他，没有叫他，然后我就八点多他醒的时候，我准备想找他谈一谈来的，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谈，我就没谈，我说我跟师母打过电话再跟他聊吧。
嗯，
然后刚才九点多一点的时候他就走了，我说你到哪去，他就告诉我到哪了。我说你晚上还回来吗？嗯，那好吧，他说我晚上回来吧，我就准备晚上跟他聊一聊，不知道行不行。师母，
可以的，但是呢，在聊的过程当中先关心他本身，他的心情，他的情况。我觉得要一个人被关心的时候呢，他就会得到爱，然后呢，他就会知道你是体谅他的那个人，他就愿意跟你沟通，而不是一聊的时候呢，就把过去他做的不好的事情就全部搬出来，然后呢，一个一个的指给他看，这样的话，他就不愿意跟你谈了，明白吗？
知道了，对，
关心他，关心他就是关心你，对不对？他的心情好的时候，这个家就和谐了，对不对？
对。我也是有，我也就是这个初衷，就是这个。我说，昨天我也跟他说了几句，我讲你每次回来家里搞得都不开心，我讲这样你不感觉到你每次回来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就想回家，对吧？回到这个家里，你在外面辛苦几天了，回到这个家里想得到一点温暖，对不对？
嗯。
我那既然你回来心情不好，但我后面那句话不敢讲。那你就别回来吧。但我想想这句话讲了一半，
千万别讲，千万别讲。
对，我就咽下去了。
下一次，
对，
我
就我
跟你说，下一次你回来的，他回来的时候呢，你就跟他说，你说我非常的期待等着你回到家，因为我觉得你在这个家的时候呢，我就很开心。但是呢，你每次回来这么不开心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你就这样跟他说，你明白吗？
对。
你不用讲别的，你不用说别的，你就告诉他说，你是多么期望他回到家，你是很想跟他在一起，把这个信息告诉他就可以了，明白吗？
对，因为他昨天回来了，教会让我出去，我都没出去，我就巴不得我们两个在一起聊聊一下，或者出去转一转，但是他从来不给我这个机会。他就过他自己的出去打牌玩之类的事情，
哎，一点一点引导吧，不容易，但是一点一点的引导，好吗？我们继续为你祷告吧，求神给你额外的恩典，好吗？
好的，好的，谢谢师母，
继续为你们祷告哈，相信神必定会介入在你们的婚姻当中，而且你一定要记得要把这个焦点放在神的身上， 不要期待丈夫怎么样，而是让神给你足够的力量去面对你的丈夫，好不好？
好的好的，
嗯，
好的，
好，
谢谢师母。
不客气不客气。
青春。 点亮整个世界，透出了光线。
山东的王姊妹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我给你通过电话。
是，
我的焦虑再也不在我心中出现了，我感到很高兴。哦，
感谢主啊。
我也跟我的丈夫好了很多，关系上。
嗯，
到以前从前的时候，我丈夫做的不对时候，我就和他很计较。现在我也跟他不计较了，他也彼此也尊重我，我也彼此的尊重他。这一个月来，我那个昨天或前天时候，我教会聚会，聚会后来我给我丈夫商量嘛，我说爱人，我有弟兄姐妹找我去玩嘛，我不敢跟他去说聚会。后来我丈夫就说我可以，我去送你。到了聚会那一天，我看到我丈夫不高兴。
嗯，
我说爱人，你为什么又不高兴？你不愿意时候我就不去嘛。
嗯，
后来我就祷告，我神，我需要你的话。
嗯，
我愿意和你家里关系。后来我丈夫说你不是得去吗？我去送你嘛。
嗯，
我就去了聚会，我对我的很帮助。
感谢神啊。
我当依靠耶和华，以他心事为粮。
我的儿子也不接受福音，我也跟我的儿子也说过了。再后来我说孩子，我哪些哪儿的做的不对呢？在家庭当中，我的儿子就说，妈妈你很啰嗦。
嗯，
后来我也慢慢的正在悔改。
他就将我心里所求叫他指引赐给我。
我祷告的时候，我的神，我继续在这个家，叫我的丈夫、我的公公婆婆感受到你的爱。
嗯，
我把你的爱流露在家庭当中。后来看到我这样，让继续为自己尊重，我看到我的丈夫也很高兴，很喜乐，我也很喜乐，就不再计较那以前的事。我听见你的空中辅导，在教育的时候，我也帮助了我的儿子很不少。我的儿子就说，妈妈你说的很有道理。
我当依靠耶和华我的主。
很好啊，你呢常常的跟我们保持联络，也因为你有一颗愿意追求的心，你愿意听了之后呢去做，靠着神的恩典一点一点的改变，所以这个本身呢就是神所喜悦的。这个家因为你一个人在这个家里面活出一个好见证的缘故，我相信可以感动你的丈夫，也能够感动你其他没信主的家人，所以你是很重要的一个人。
将我的事交托耶和华，依靠他，他必成全。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聆听、关怀、带导，空中辅导与你共勉。听完刚才这两位主内家人的热线电话之后呢，我们就花一点时间为他们守望跟祷告，让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孩子知道我们虽然渺小，但是每一次祷告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你在我们当中，并且垂听我们的呼求。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愿意顾念我们，愿意做我们的依靠，让我们懂得在大小事情上面都能够借着祷告交托仰望给主。我们在这里祷告的时候，再次的为着黄姊妹祷告，感谢主你赐给黄姊妹两个宝贝的产业。我们知道当黄姊妹有两个孩子的时候，在照顾孩子上面实在是不容易，特别需要你赐给黄姊妹额外的恩典跟怜悯，让黄姊妹在忙碌的这样的照顾孩子的过程当中，特别是看到老大的需要的时候，让他有一颗温柔的心，能够引导 大的女儿，让他的女儿也能够感受到妈妈对他的关心跟爱。主啊，当皇姊妹心里面繁忙又着急，对着两个孩子要想发脾气的时候，主啊，也求你帮助他，让他能够克制自己的脾气，不乱发脾气。如果是真的发了脾气，做错了事情的时候，发了脾气过后呢，也能够对他的大女儿真诚的道歉，把大女儿抱在怀里面，让大女儿知道妈妈不是故意的。主啊，求你帮助这位皇姊妹有智慧的来培养两个孩子之间的感情，增加他们的互动，而且也能够时时的称赞大女儿，有意识的让她能够去参与照顾弟弟妹妹的这个过程，使两个孩子的关系能够越来越好，并且在教育孩子上面不偏心。因为我们知道当父母偏心的时候，家庭就不会和睦。主啊，感谢主，你让皇姊妹意识到这个问题，也愿意寻求帮助。但愿主你的恩典充满在姊妹的心中。我们在这里同样的把陈姊妹交在天父你的手里面，我们为着陈姊妹跟丈夫的关系祷告。主啊，当我们听到她的丈夫很多很多问题的时候，我们首先在这里恳求你自己的圣灵住在陈姊妹的心中，你自己的圣灵光照陈姊妹，让她能够先看看自己在婚姻当中自己是否已经做好了应尽的本分。如果姊妹对丈夫有一些不满或者是埋怨的时候，也求主你亲自安慰姊妹，医治姊妹受伤的心，并且让姊妹看到这些苦毒会影响她跟丈夫之间的互动跟关系。在她面对丈夫的时候，虽然丈夫太多的时候不领情或者是无理取闹，但是主啊，你让姊妹靠着神的恩典，有从你那里而来的忍耐包容，用真心的爱去感化她的丈夫。我们现在已经听到姊妹说，丈夫现在已经感受到姊妹对她的那种用心，而且也愿意配合。主啊，这是你奇妙的恩典。但愿主耶稣你帮助这一对夫妻，让姊妹能够做好自己的本分的时候，主啊，你自己的圣灵也提醒她的丈夫愿意跟姊妹一起配搭，使他们的关系能够越来越好，两个人的关系好起来的时候，使他们的身体也能够越来越健康。我们这样的交托仰望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素馨，非常谢谢收听这个节目的每位听众朋友，也感谢刚才参与这个祷告服事的主内肢体，让我们记得有需要的时候一定把需要带出来，能够让更多的人为你守望跟带祷。好，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为你播送到这里，下个礼拜五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等